欢迎收听天天聆听。这个星期我们继续会看希伯来书，今天我们会看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十三节，题目是竭力进入安息。之前看到第三章讲到，当时以色列人有宗教信仰知识，却没有真正对神的信靠信仰的关系，而且带着宗教的名号，却没有真正信仰的那种信靠对神的关系。希伯来书作者向这些人作出警告，这些人断不能够进入主的安息。进入第四章希伯来书的目的是叫我们怎样去带着安息的应许进入真正的安息，得着主同在平安和喜乐。竭力进入安息是需要信心和行为的顺从。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它是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在新汉语译本里面，他们译到，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跟着那些听见的人联合起来，唯有顺服者才能够进入这个应许。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背叛，因为他们不相信摩西对他们讲的说话。凡背叛基督话语的人，就会像摩西这个世代的人所行一样，虽然他们知道，但他们没有办法才进入。所以不顺从是拦阻人进入神的安息的源头。希伯来书第四章三到六节，但我们这些信了的人正进入安息，正如神所说，就如我在愤怒中起誓说，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而第六节这样说，这样既然这安息留给一些人进入，而先前听见福音的人因为不顺从就不能进入。其实不顺从是什么呢？其实就好像一个使用电子产品，如果不跟从说明书的指示，他就告诉你按这里，那你就按另一度，到到最后一定不能够进入电子产品的功能。圣经是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人生说明书，若不跟住就不能够进入神话语带来的一切的应许和祝福。而更重要就是与神建立关系而得生，还是一个得罪神的生活而与神绝对的隔绝。而且真正能够进入安息，是留给那些愿意相信福音全心全意顺服神的人。在第四章的第六到第七节，摩西那一代没有到达这个安息，定居在那个地方，其实是从约书亚之后的所有的世代都未能够自服神的应许给亚伯拉罕所有的地，唯有大卫和约书亚似乎能够因为这样而出了名。因此诗人在诗篇九十五篇第七到第八节，他警告那些自己的世代以后的人要顺服神的话，否则他们亦都会有同样的遭遇。到新约的时期，巴勒斯坦在罗马管治的底下，而罗马帝国亦都未曾出现会结束的象征，几乎所有犹太人都同意他们国家的复兴以及他们在里面的应许的安息只会在末日里面实现，而大部分的人盼望末日不久就临到。所以听见神的话是很重要，听见神的话就好像良药，这样我们怎样得着呢？在希伯来书第四章七到八节，他说，今日你们如果听他的声音，就不要硬着心，因为要是约书亚已经使到他们得到安息，神后来就不会另有一日了。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两人的利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亦都可以分辨人的心思意图。受造之物在他的面前没有一样是隐藏的，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赤露敞开，而我们都要向他交账。所以听见神的话语是软化内心，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愿意听，亦都愿意俾神嘅话语喺我哋内心深处里面工作，打破我哋内心深处嗰个石心。乜嘢系石心呢？石心嘅意思就系听唔进去，好似约书亚嘅世代，佢哋进入迦南地嘅时候，应该系进入安息之处，已经到啦。但系以色列人呢，唔再为神嘅应许竭力赶出仇敌，就系迦南七族，亦都系得咗一啲嘅 就够啦，安逸啦，停顿啦。石心嘅意思就系、是，我觉得够啦，神啊，你照我意思就够啦。石心嘅意思亦都系可以系咩咧？内心嘅反抗。当神嘅话语嚟嘅时候，唔一定有人听到咧系祝福，甚至有啲人咧因为反叛嘅缘故，内心反抗。而石心嘅意思，最后系坚持自己。神嘅话语系苦口良药，魔鬼透过世俗嘅价值说话，有时候系糖心毒药，但最终嘅结果系真正嘅价值展现。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一节，佢话凡管教嘅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因此进入主的安息，需要坚持的知道在神里面宝贵永恒的价值，而且所带来的结果是足够能够经得起考验和经历。试想一下，在纷乱变数不断的世界，如果有一个人他不会被环境所影响他和神的关系，而且不停地看见他常常散发出一种平安喜乐，我相信到最后一定会有人问，你怎样做得到的？你里头发生什么事呢？为什么你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大家都这样做都没问题的，为什么你这么坚持公义和行在正直里面呢？我想告诉大家，因此进入神的安息是需要不停竭力持守，在主的圣灵和话语每天充满着我们，坚定在世界上每时每刻去选择神，寻找人生最终最美永恒的价值。特别注意到一件事，安息不是一个全新和基督徒降生以前未有的经历概念，反而是整个人类历史里面都有这一个机会享受到。安息这件事最深远的观念可追溯到什么呢？宇宙的创造。而且神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可以进入得到这份的安息。安息是人类没有办法只祈求的质素，事实上人类若非透过耶稣基督，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安息。耶稣曾经这样讲过，他说请人来到他里面就可以得着安息。就好像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56章1到2节这样讲，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不作恶，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了。所以竭力进入安息，生命靠主得力。祝福大家。